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回到水牛城，这是我的娘家，也是我的教会，是我在这里受洗的地方，也是我们在这里得到神祝福的地方。我跟师母两位来到水牛城就像回家一样。今天是师母第二次坐飞机到水牛城，第一次是从台湾来，已经是30多年前了，今天是第二次坐飞机来。两次都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当天晚上就来到查经班。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但是到机场接我们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大学同班同学，因为我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我在念化工的时候，这一位同学就是跟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姓朱，朱永礼啊，他就到机场接我们，然后就立刻把我们带到查经班。那时候是一个晚上，我们才结婚不久，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睡觉了啊，他们就把我们一下带到查经班里面，坐在那里听众人唱歌。哎，很奇妙，那些诗歌虽然我们不会唱，但是很喜欢听啊。今天很感谢主啊，我们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诗歌，其实从诗歌里面我们来感受到神的爱。今天我们的感受又是另外一面，好，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你们看见我的时候，如果在路上看见啊，就想说你们年轻人会让位置给我坐，对不对？我经常到外面去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坐，就让给我坐了。我回想一下我当时到水牛城的时候跟大家一样年轻，你们不能够想象，我来留学是从台湾来的最年轻的，最早最早的，我在那边一天事都没有做，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就立刻来到美国，而且我还比别人更早就念书的，算是最年轻的。今天我们时光一下子就过去了，也许你们会觉得说需要多少年才会变成这样，我告诉你不需要多少年好像就像昨天一样的就过去。儿童相见不相识啊，笑问客从何处来吧。你们说我是客人，其实我在这里我看见 Herbert 刘广仪弟兄我真的是很感动，他们在这边那么多年，他跟我同一年1975年来到水牛城，那时候在一起聚会，就从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们接受到很多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今天是神与你们约会的日子，就像你们当年到美国的时候都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得到人生最宝贵的。今天我们愿意来一同来思想人生中间最宝贵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是丰盛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要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而让我们可以得到的。今天是第一次，我也有机会要跟大家从这个危机这中间来看见神如何的把他自己的丰富赐给我们。神借着危机带来一个信仰的真实的凭据这个信仰不是迷信，这个信仰不是说我们自己用头脑可以分析的，这个信仰是根据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绝对准确，不会废去，而且神告诉我们是直到万代，直到永永远远，他对我们的应许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来追求这个真理，我们愿意在真理的中间，我们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如何能够彰显出来。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就向神说话，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了请你低下头安静下来，我们把眼睛闭上来我们一起来仰望神。父神，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应许就是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在我们的中间，愿主你把你的同在跟能力赐给我们，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尊崇，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支取那源源不断的能力是从主你自己的宝座上留下来。主，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到你面前都不会空手而去，都要丰丰满满得到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向你祈求，因为你是施恩祝福的神。主啊，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你圣灵宝会是在我们的中间在运行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的重担得以解脱，让我们的捆绑被砍断，让我们的整个的人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上一次我要来的时候是10月12号，你们正在有大雪的时候，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我很放心13号我一定会到，结果不能到，而是因为人算不如天算，神认为不能发生在那一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神预定要发生的也一定会发生啊，那样的事情发生有谁想象得到。我今天一路过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么粗的那些树、被中间拦腰劈断，因为有许多的雪下来又很湿，然后这些雪又加在雷电交加的日子里面猛然淋到，本来3寸5寸的雪变成了2尺就突然降下来啊。我们本来要住的家就是吴教授的家啊，他的家里面连车子也被打坏了，根本无法出入。13号早上我算了一下时间，我必须要走了啊，我们开车走了一段路，然后才接到电话说不能来，而且你来也没有用，因为你进不了水牛城啊，因为路都封掉了。后来才知道连机场也关闭了一段时间，当然这边的聚会也取消了。我们知道人生也是如此，在你觉得最平安稳妥的时候，最有把握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发生了。你看看10月中旬，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的聚集应该比2月的时候好得很多，结果神给我们安排的刚好是相反。有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无论多周详，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不会成就的。今天我很愿意先用一点点圣经上面的事情来看，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危机，这些危机啊，使得人真正得到一个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永远的祝福。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的7章里面有洪水。7章我先念一段圣经啊，你们有圣经的可以听啊，没有圣经的没有关系，我不会念很长。创世纪7章1节，耶和华对挪亚说，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神说对一个人，这个人叫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4节，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他的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我们再看最后一节，8章1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很多的人说要信耶稣，我觉得跟基督徒在一起他们是好人，我很喜欢，可是呢要我相信圣经是很困难，大部分都很容易接受，但是有一部分是很难的。这个难的部分在哪里呢？难的部分在圣经中间讲了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事，特别是在创世纪啊，很多人的问题就在创世纪里面，一打开创世纪以后就把圣经关起来了，说还是不想圣经的好，越想我们就越不容易相信。其实正好相反啊，神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确实的。最近碰到一个同学30年不见，见到他，因为我第一次到德州的达拉斯去，他开车来跟我见面，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信主了。我说多久以前？他说3年前。我说真很好啊，你怎么这么久才信主啊？他说因为圣经实在是太不可信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信主。那我说那你后来怎么信的？是不是圣经都弄清楚了？那你可以教我，因为我圣经还有一些地方是不清楚的。哦，他说你做传道人还有圣经不清楚的。我说你不要开玩笑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神的道路是远远高过人的啊，神所说的话你现在不能明白，你不要以为你比神聪明，神怎么那么笨，怎么选了一个仆人摩西让他写了一些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写的，不应该写在这里，结果他写在这里，其实完全错误。他说好，那你既然有不清楚的，我也就放胆问你几个问题。我说好啊，请问吧，可以帮我来思想。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可以接受我是一个罪人，他说你我呢都知道是罪人。我说当然，我们在大学同班的时候，在2年级的时候，我还有记得有一次你带我去你的家那附近，你说要去看那个旧书摊， 结果你就啊指了几本书，他说我带你看看看一看什么书，然后啊那几个书是不好的书，在这边我们就说就不好的书报的那个书不能看的啊，这些书啊有害无益啊。我就说你说你不是罪人的话我才会怀疑，你说你是罪人没有问题。他说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是非常正确。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这个人才知道我们是罪人，才知道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知道我们这个人神要祝福的事情很多，可是我们拿到的却是很少啊。他跟我讲，他说我之所以这么久才愿意信主，就是因为经过了很大的艰难。我是怎么样一个艰难的事情发生呢？他说我在公司做得很好，我也很努力，但是这公司看我年纪大了，突然有一天请我离开，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开啊。因此他在那边思想，究竟我做错了什么啊？你看我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公司，结果今天是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他仔细来思想，后来想到他的家人都是已经信主了，就是这个爸爸不肯相信主。他说好吧，那我试试看啊。于是他就说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的宝血遮盖我的罪，于是他就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他的问题就说，他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啊来遵照圣经上的做。我说为什么呢？你看遵照圣经上做的多么有福啊，你看哪一个国家是遵照圣经上的话的不蒙福的，哪一个国家他不遵照圣经上做了会有蒙福的？你们自己看，这已经2000年了，这么多的历史还有什么话好说，一定是的。他说是，但是我信不下去，信不下去你讲的那种不管那个圣经上的什么话通通相信。他说我信不下去。我说你是在危机中间能够建立你的信仰，是因着你对神的作为有认识，但是你对神的话语不相信。我说这是非常矛盾的事，你必须要相信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因此我就跟他说你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他说我等下就要走了，他的儿子也在啊念医学院，在那个地方那天陪着他开着车子这样子啊过来3个小时跟我见了一面。就是他说我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讲完就要走了。我说30年只见一个小时，那至少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就是挪亚方舟的问题。他说哪有这种事，他说哪有这么几千年前5000年6000年前就有一个大的那个洪水来了淹没了各地，然后挪亚这个人还活得那么长，活了多少岁啊？你们读圣经你们知道多少岁？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后来又活了350岁，一共活了950岁。他说这个无法相信，你说人类历史只有这么短的话，怎么会有一个人活这么长呢？振振有词啊，很高兴，就说这下子所有的人都被他问垮了，连神都怕他，都关到房子里面躲起来，怕我们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我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对不对？他说对，我们都是没有看见真实的事情不会相信的。我说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今天如果有一个小孩，他在那边每天打那个计算机，打那个电脑计算机，天天在那边玩啊，非常高兴。然后他就看到一公公，他就说你小的时候玩的是什么计算机，哪几个特别的你游戏你会玩？他公公说我们那时候没有。他说怎么可能没有，一定有的，你忘记了，老糊涂了。然后真的没有啊，这个公公说，他说不可能的，绝对有。爸爸就来了，就跟这个孩子说，我作证连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计算机。他说真的吗？我们班上同学每一个人都有，你怎么会没有呢？从人类的历史来说，那么长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变化，突然一下子在10-20年之间，整个的这个半导体啊就起飞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现在的人看到我们就说你这么老了你什么都不会啊。我说对，我告诉你，40年前啊我们在学电子学的时候，在学电机的时候，我学的东西你也不会，我们学的是真空管啊，真空管，真空管也不晓得，我们学的是那个 analog， 不是学你们这些这个 digital 的。我说我电子学我都从头学过的，半导体这些东西后来才有的。他说不可能，科技这么长远，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就发生这些事情？我说对不对？他说对。那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你问他说 100年前，所有的人从中国到美国来啊，都要经过海上，都是坐船来的。你相不相信？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今天所有的人哪一个坐船来？很少。你就说你以为我是跳船的，我还坐飞机，我是跳飞机的。这个买了一个假的护照，进来了以后就跳进来以后把护照撕掉，然后啊，这个舌头把它带进来，这很多啊，就这样的人呢。他说我是跳飞机的，那怎么说是跳船的？我告诉你说不稀奇了，我舅舅他们50年前来美国，他们是坐船来的，因为飞机票太贵了。飞机100年前哪里有什么400-500人、500-700-800人？现在啊，一下子这么多的行李，嘣一下就上去，一下子就过了太平洋，当天就到了。怎么可能呢？他多久以前的事情？人家说啊，100年前没有了。你说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很久很久才会发生。其实我们错了。你真的知道这些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错了。我们人的头脑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却说圣经上的事情是不可能。好，那我说，如果我能告诉你说挪亚方舟是确实发生的，我能够证明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他说，那我对神五体投地。我说你本来早就该对神五体投地，为什么要挪亚方舟显明了以后才五体投地？他说因为我的头脑过不去，我虽然很想多爱主，我是没有办法爱下去。好，那我们就说，那我慢慢会跟你讲。不过啊，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跟大家来啊讲一下啊挪亚的方舟。好，当时如果你想象是想象不到的。今天我们说挪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告诉你，所有世上现在活的人全部是挪亚的后代。你说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知道怎么是挪亚的后代，因为挪亚当时他所生的这些孩子闪、含、雅伯三个族就分在世界各地，就散在各地。当时这个洪水的事情到底怎么解决呢？洪水啊，当时发生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事情？在洪水发生以前是没有下雨的，就像10月从来没有过大风雪，在10几号、13号都不能来聚会的，没有这样的事。因此他们人不相信会下雨，但神说会下雨，而且会告诉他们那个日子会来。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个洪水会降临呢？啊，是在洪水真正来临前的969年前。那神怎么做的呢？他就让有一位婴孩诞生了。这个婴孩诞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得到神的启示，给他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就是当他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来，会发生。这个事情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神后来就指出来说，因为我所造的人他们都已经败坏了，他们在地上行强暴的事情，他们在地上已经干犯了神一切的律，他们已经完全不受良心的限制，而且这些人道德败坏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不来做一些事情，将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存活在地上。因此他说，我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洪水来到，而且我要选一个人叫做挪亚，要他建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啊，让所有愿意进去的人都可以进去，得以保全生命。可是有一些的人听见说哪里有雨，从来没下过，哦，我不愿意进去。有些人说啊，即使有雨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山那么高，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这水只是聚在一处，有湖有海，怎么会把全地淹过去的？神早就告诉他们说，当这事情洪水来到的时候啊，这个全地都要被淹过去。他们说不可能淹过去，于是这些人不相信。等到洪水真正来到的时候，挪亚已经把方舟建好，而且邀请别人进来，没有人愿意进来，只有他的孩子，三个孩子带着他的媳妇一起进来，一共8个人进到方舟里面。等到水降下来，当他方舟飘起来的时候，那些说不会下雨的人知道已经下雨了，要进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起先在笑挪亚的那些人在哪里？那个方舟建立了差不多快100年的时间，很大很大的一个方舟。他们把这些动物把它放进去，可是人如果不进门，从方舟那边进去是不能存活的。不管你再聪明，不能存活；不管你再会游泳，不能够存活啊！不管你再有力气啊，不能存活；不管你有多少的人来帮助你，也没有办法存活。 而这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这个方舟是一个谜，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方舟。什么叫做他就是方舟呢？当我们全世界的人类啊都会死的时候，他说你进到我的里面就得以保全性命，你接受我就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在那个大水淹没全地的时候，我们的性命得以被保全。方舟在7月17号就停在陆地上，因为水退下去了。水退下去了以后，这方舟就留在亚拉列山上。很多人说水怎么会退下去呢？那些水到哪里去了呢？很多人问这些问题。我问你，你觉得那些水到哪里去了？有些人说我是地质学家，所以我说当时的那个地也是松的，所以那个水渗透到地下去了啊。那当然你把下面的那些该灌满的都灌满。我以前也学过一些啊，他们知道要挖井挖得很深的、啊、有那个叫做把很深的那个井里面啊，他们还把一些废料啊打进去啊，为什么啊？他就不会跑出来啊，其实自欺欺人了。你晓得地下虽然有很多的水层，但是神说的话是不会错的。当他说这个水位到什么地步啊，这个水位就到什么地步。他说吩咐这个海浪到什么地方停止就到什么地方停止。这个水如果是都会一直往地里面渗透进去的话，我们今天陆地就越来越多，我们的水就越来越少，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干旱，我们就不能够生活。所以第一个说水就到地底下去了不行啊，有些人说那个水一下就全部冲到外太空去了。你晓得这个地球它有一定的吸力，它有一定的大小，如果不是这么大这么小，如果再小一点啊，它吸不住这些比较轻的气体，氧气全部都会跑掉啊。可是它如果更重更重的时候，我们也晓得啊，整个的水的一个比例啊又不同了啊。当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来想说那些水到底到哪里去。有些人说哎，那些水就变成了这个冰山，如果冰山化了以后果然会淹没啊整个的地球。因为神在这里说他用大风吹来，东风吹来啊吹去了以后，这个水就聚在一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挪亚的方舟如果没有被找到，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要说，因为这是一个谜。这个谜在当时一直埋藏了几千年的时间，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一直到最近人才开始找到了方舟停在亚拉列山上的证据。而这就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啊，他们发现了这个方舟停在那里，先从人造卫星上面看到，看见了类似方舟的地方，于是有人就探险进去。其实新华社1986年就已经讲到一些探险队开始看到这个方舟，从人造卫星上面再看见。后来2004年香港探险队去登山，登到那个靠近土耳其境内的叫亚拉列的山上啊，在啊北纬39度，东经44度，他们找到了这个方舟。有很多人还不死心啊，结果再派人去，就是去年2006年又有人去啊，他们再看到那个方舟，说他们就看那个方舟就停在那个山上的斜的那个边上，他们进去看方舟里面啊木头制的。当这么几千年人在说方舟在哪里我不相信的时候，只有今天在卫星上看到了，人能够克服这个寒冷的天气上去看到了。在那稀薄的啊地空气的，在4100公尺的这个高峰上面，他们看见了这个方舟停在那里。神的证据我们今天没有看见的时候，不要说没有，在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了解神为我们有预备。你要说是的啊，神的时间我还是很难了解，神的时间的确是很难了解。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当时世上的人他们败坏到什么程度是你我今天无法想象。如果啊几十年前有人跟你说有一些的人啊他有啊100多个性伴侣，你会吓坏了啊。今天有100多个性伴侣的人很骄傲的告诉你说我有很多的性伴侣，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社会里面已经没有羞耻之心，甚至在玛丽兰这一个州，就在美国这个首府这个地方啊，他们讲到了现在在儿童教育里面可以 告诉他们这个同性恋没有问题，不但是如此，还跟他们说你们彼此中间可以有这个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这个性的行为没有关系，甚至跟这个动物也没有关系。人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些是从撒旦来的，这些不是神原先造人的。人非常清楚神的祝福要临到，你要有丰盛的生命，你必须要晓得你需要按照神的原则，一夫一妻，一生一死，神就祝福你。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面，你需要了解神祝福的原则。那你说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犯错了，没有关系，我们什么时候回头到神面前，从今起不要再犯罪，神就祝福我们啊！神的祝福是奇妙的，神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如果有他就不用来到世上。有很多人说我要看见神我才知道他是神，你真的看见神你不会害怕吗？你真的看见神他审判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五体投地都没有办法面对他的荣光，你可能钻到地下面去也没有办法躲避他啊！你可能吓得全身发抖也没有办法见他荣光的面，但是他真的按照我们人的需要来到人间。你们要看我，看吧，我就在这里，他就让我们看见他，他来了成为一个人，神成为一个人，为了要拯救我们。好，那我们今天也要问说，我为什么需要拯救？我又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为什么需要神来拯救啊？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开车出去，你说我都没有做错事情，我没有喝酒，我没有醉酒驾驶，然后我也规规矩矩的，我没有跑到这个啊别人的这线那边去，你以为你不会出事？你错了。以前我在这里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我们那时候人家一个人喝醉了酒开了车，就开错了边撞到他。你说谁的错？不是我的错，但是这个结局是什么？还是一个死亡。你说不公平啊，为什么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会临到？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让这不公平的事情会发生呢？你会不会来问这样问题？你说神啊，不公平。神说，我告诉你，这个世上自从人犯罪了以后，亚当夏娃他们决定背叛神以后，没有公平的事。你说战争是不公平的事情，杀人是不公平的事情，在第一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把小儿子给杀了。你们不相信看圣经，你说圣经那么多怎么看，就看第前面几页就好了，创世纪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因为嫉妒。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中间，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安全的地方。你以为有安全？我以为有安全，不一定。有一些事情不是你的错，但是错已经发生了。这个错是始祖开始错。今天我们姑且不问为什么他的错今天要归到我身上，有多少人我想过这个问题？今天神只说，你我今天会犯罪，会生气，会嫉妒，会纷争，会去做一些事情，脸会红，或者是会自夸、自大、自吹、自擂，我们会骄傲。我们看着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啊心里面不高兴，这是很自然的情形，不是你都要有才算犯罪。你说我从来就没有杀人啊？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杀人，你恨人就是杀人。你说恨人都不行，我心里面恨他，但是我嘴巴里面我没讲出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伤害。我告诉你，神关心的是你，不是周围的人。今天神关心的是你这个人，在他的面前，将来要见他面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接受你的问题？他愿意接受你，愿意接受我。但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得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你的所有的罪恶，你所有的过犯啊，你所有的不义啊，全部都被神赦免。有谁能做到呢？没有人能做到。你说这太苛刻了，这个第一个条件就过不去了啊，一点也不苛刻。弟兄姐妹，如果你开公司，有一个职员偷了你一些东西被你抓到了，你要他赔偿，他说我过去已经做了20年都没有偷过，就这么一次就算了，你不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如果我放了你的话，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我们都做20年也没偷，他们也都在偷，那我们公司关门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工作了，对不对？所以不行，一定要处罚。但是一处罚的时候，这个人说那怎么办呢？我有没有钱还你？这就是第二个，你必须要有一个人来保你， 有一个人来担保你，有一个人来负你所要负的责任。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不懂得怎么样来处理他的经济。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现在你们觉得钱不重要，因为有很多人来美国的时候也带着钱来的。有很多人一来就买新车，我知道有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放假就要坐飞机回去。你们每一天至少可以跟家里面打电话，做很多的事我们当时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三四十年前来美国，就是两个皮箱，然后一张机票就上了飞机，跟家人挥泪告别，然后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就走了，凄凄凉凉的来到了塞外。从此我们看到华人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来的时候都是西方人的面孔。我们那个时候考完试特别要到唐人街去看一看那些中国人，心里面才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不然的话真是举目无亲。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信息，你那个机票钱还是借来的因此我们都要在一年之内都要还回去，要不然的话这个父亲就债台高筑。我们当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今天我跟你们讲这些，你们说你讲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就像我儿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每次跟他讲说我们当时多么穷时，他说你是你我是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当然有关系了，我如果不供应你的话你也跟那个一样他说那你爸爸为什么不供应你？我说我爸那时候没有钱，他说那有什么话好说，你现在有吗所以他跟我们打电话也很多时候，什么时候你想儿子女儿跟你联络多一点了，你就看他的存款减少的时候你就不理他，他真的缺少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联络你好不好啊我很好很好，你怎么样都很好都很好，不过嘛快交学费了你忘了没有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看到好多的人就是钱欠了以后没办法。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他欠了钱没有办法还。有一天他哥哥来了，他哥哥说你这个人乱花钱，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你欠了哪些人多少钱写下来，然后我跟你一起去每一家人去问他，我弟欠多少人欠了我就还，欠了多少我再还，欠了多少还，还完了以后弟弟很高兴了，哥哥很爱我，把我债务全部还完了，然后跟他哥哥说那些人都有了，那我的呢你还给我一点，他哥哥说没有了，你欠的钱都已经还光了，已经很好了，你还要多给你钱你再乱花吗？从今天起不许再欠钱。这个弟弟觉得很难过了，为什么？因为他做不到。所以我们见神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给我们能力，神给我们能力，不但第一个我们罪恶要被神免掉了，第二个我们所欠别人的全部都免掉了欠所有的都免掉，第三个还要能够不要再犯罪。怎么能够做到呢？神用一个奇妙的方式，他就把他的生命给了你给了我。在我们最艰难的日子里面，就是当我发现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神说来我要把我的生命赐给你。我们不敢相信，我们觉得我们听错了，你没有听错，神要把他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你说神的生命赐给我，那我的生命怎么样呢？我生命就失掉了，那怎么办呢？以前有一个机会跟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信了主，我不多讲他的这个事情。他信主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被逮捕了以后判刑26项罪名，前面4项的时候就已经100年监禁。他进监狱以前是一条好汉，经常旁边四个保镖都带枪的。被逮捕的那天，一大堆警车围在家里面就带走，带走以后他说这就完了，从此就完了。可是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的爱主的妹妹跟妹夫他的妹夫是一个医生，在美国做医生的，经常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听。我给你介绍几个人他就把他的那个手下差遣几个人，你给他们几个人传，他们就会做好人，他就不会骗我的钱，你给他们传就好。我不需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说什么法律什么律法什么圣经，我就是神，我就是律法他这样子讲话，你看胆子大不大？这么大胆子到监狱里面，他告诉我牧师啊，他说可怕可怕，不能去监狱我说有什么可怕？我看你这个人，有很多人看了你都怕， 你还怕？你怕什么？他说我怕。他说那些的人的这个胳膊啊，比我的腿还粗啊，上面都是刺青的。他说哦，我真的是恨不得马上死。后来我也想到我的孩子，我也想不能啊。你知道他为什么犯那么多罪啊？因为他这个叫做 organized crime 啊，他是做很多很多啊集体犯罪啊，他是啊做头的。你知道他在那看守所里面，他就向神祷告说：“主啊，你如果赦免我的时候，下次绝对不敢了，改过自新，我下次绝对承认。”结果你知道他想了一个办法逃出来了，哎，他不是越狱逃出来的啊，他是找到一个法律上的漏洞。人家不是告他26条吗？他跟我说：“牧师，我告诉你说，26条说都是我犯的，实在是冤枉好人。”他说大部分是我干的，但是还有几样不是我干的。他我终于找到了一条漏洞，就是他们控告我的一项东西。他说那几天我有证据，我根本就不在这个城里面。于是他把那些证据全部找出来以后，结果法官一看说你们控告他的事情居然都是无凭无据的，你看他人在那里，有凭据，有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说他在那里干的这个事情，因此所有的控告撤销，最后罚劳役，罚一点劳役。然后他就做劳役还是不好受，他说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他说那也可以啊，你就讲你们中国人啊是有什么这个帮派啊，里面这个以前洪门啊这些怎么呢，你就写一个报告。哈，你写了一个报告，你是劳役都没有罚就出来了，这下子把神也给忘了。他出来以后完全不认账啊，但是神没有放过他。在一个危机里面，他又遇到了许多的艰难的时候，有一个人把他带到我们查经班里面，小小的查经班里面。那时候我在拓荒在建立教会，他们说今天要带一个朋友，我会带他来，他是什么人不能告诉你啊，但是你应该会认识他啊。他来了以后我一点都不认识他，因为我不看报，不看电视，也不看新闻，什么都不看。他说他是当时美国洛杉矶中国人中间最有名的两个男人之一，我说我也没看过，所以他还很怕我认出来，一点都认不出来。然后坐在那边听，听了半天，他说急死了，这个牧师在那边讲讲讲讲讲，还在讲啊，讲什么东西啊，他讲的口才又不好，是他说我都会讲，我都没讲，然后让他讲讲讲了以后，我说我坐不住了，我要出去抽烟了。然后他说不放，然后要出门以前他拉着他太太说走走，太太说不好意思等一下，然后他们很快就完了。我看他们也忍不住了，我就说好了，既然结束了，就像你们等一下，等一下要我早点结束啊。我说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弟兄姐妹。嘿，他生你一气了，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叫我跪下。我是很小小声声，我说跪下来祷告。哎呦，他可以，大家都跪下来了，牧师也跪下来了，他就跪下来。结果他一跪下来，他的眼泪控制不住就流下来，流下来。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什么人啊？我的妈妈这么爱我，我妈妈死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滴过，但是那一天我就感动，我受感动。为什么？我是一个浪子要回家，我是一个浪子，我做了这么多事。当牧师问说我们是罪人，他说你不用问，我是罪人，我知道只有耶稣可以救你。他说我也知道没有人可以救我，是不是耶稣我不知道，我说是耶稣，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没有一个人他讲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生日啊可以定为公元，没有一个人的生日啊大家要纪念圣诞节要这么多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在他死后啊他的门徒会为他效命舍去他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他所带一点人类的祝福可以及到耶稣基督的1%，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出来的话能够让人去爱他的仇敌，你只能要人去忘掉伤害过你的人，你只能说用你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情去赦免别人的罪，但是你要祝福那逼迫你的人是不可能的。他只有耶稣能够做到，他做到了，不但他做到，而且他说信他的人可以做到，真的就在那很短的时间里面他悔改，他悔改以后当天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他当天他起来的时候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接受了主的生命，接受主的生命不是说他不再做坏事，不是说他不再软弱，他说我当天回家我要带牧师回家，因为我问他说你家里面有偶像吗，他说有，我说你晓得什么是偶像，
我说偶像并不可怕，偶像那个东西只是装饰品，但是偶像背后有邪灵，有撒旦，有这个古龙啊，他就是那个蛇，大蛇抵挡神的，而且他是妄自尊大的，他有权势。你知道撒旦可以让你生病，撒旦可以取你的性命，你不相信？你看约伯记，约伯在那里撒旦挑战的时候，神说你可以摸他的东西，他还是会遵从我。撒旦说那有什么稀奇，你如果让我伤害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一定会背叛你。神说你可以去，但是不可以取他的性命。神为什么说不可以取他的性命？因为撒旦有权可以取人的性命。所以耶稣说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是在何等可怕的一种情形下面，你今天看到一种危难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晓得这个灵界里面有一个最大能力的恶魔，这个就是撒旦，他随时知道你的弱点，而且他随时可以让你致命。我们在世的年日中间，如果没有一个强过他胜过他，我们没有办法得胜。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证明他是神，除了他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愿意给我们是个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胜过死亡，可以从死里复活，他还要有能力能够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抢救出来，而且可以把撒旦制服。那你说撒旦是从哪里来的？撒旦从哪里来的？你讲讲我听，撒旦从哪里来的？神不是创造所有的事情吗？他创造一个撒旦啊！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也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不知道。我说我们不知道，你不要以为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计划。撒旦是什么？撒旦是我们的品质管制者，他看我们这些人做了一些恶事，他就控告我们，他就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我们这个人就要受罚。他是做什么？他杀害，他杀我们。为什么杀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必有审判。撒旦就是来做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未到的时候，把人的一切的丑恶都显出来啊！你说那神造一个撒旦干什么？神造的是天使长，不是造的是撒旦。神造的是一个荣美的天使长，他造了天使长是来服侍他的，但是这个天使长心里面骄傲，他要的对抗神的时候，他就堕落，而且他还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到地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们有三个人要决定要不杀你不罢休啊，你可能吃饭睡觉都有难处。如果有40个人同心说我们一定要除灭他，你怕不怕？今天撒旦他有的下面听他指挥的啊，不止这么多。这是我们在一个极难危难中间，我们赶快进到啊神的这个方舟里面。好，我刚才讲到的，神今天要带领我们从危险的中间挣脱出来，逃避出来。可是我们不肯，他能不能做呢？他能不能强迫那些当时在方舟以外的人说，你们通通来啊，我今天把你们绑票绑进来啊，是不是？你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做太空人这个非常荣耀的啊。今天我在 UB 那边啊看了一下，他们说哦，我们这纪念我们以前有个太空人到出，从我们这边出啊，这个出了一个太空人，大家很高兴啊，很觉得荣耀啊。今天太空人啊也试着去绑票别人啊，不是太空人，他不是从太空飞碟上下来啊，你们幻想小说里面去绑票别人，他是嫉妒纷争啊，他就会做一些失态的事情。你晓得，你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人的身上啊，我们啊这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软弱的啊，这个撒旦用各样的方法来摧毁我们的时候啊，神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能够说我现在明白了，我要进到方舟里面去。有没有什么条件？进方舟的人有什么条件？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就是说照你自己的本相。什么叫照你的本相？就是说我这个人啊，过去真的不好意思见神，我心里面也很羞愧，我不想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变得好一点才来接受主，我希望多念一点圣经才接受主。你如果今天是这样啊，神其实蛮爱你的，但是不要做糊涂人， 你再读圣经读一千遍你也不会全部了解啊，不但是不会了解，你如果没有信主你根本就不了解，你无法了解，因为只有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圣经必须要有圣经的作者来讲给你听，你才知道圣经的作者是谁。圣经的作者是神自己，神说耶和华如此说，记载在圣经上面2000多次，耶和华如此说，我这样说就这样成就。你说圣经是人写的，圣经不是人写的，圣经是神叫那个人写的，感动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绝对会听他话的人，听他话绝不打折扣的人。你将来去做经理你就知道，你要下面有20个部门，一天就要解决所有的事情，你怎么去解决？你告诉他们说，你今天去帮我做这个，你这个人事部要做什么，采买要做什么，你这个工厂管理你要做什么，你这个研发你要做什么，那个机器你要做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不赶快去每个人写一封信，写完了以后意思是谁的？是这个叫你去写的人，但是写出来的那个文笔是谁的？文笔是你的，他如果签名就算他所说的。今天圣经也是一样，46个作者，历时1500年把写出来，但是这个写出来不是写人的事情，是写神的事情，因此100%的准确。你我如果相信的圣经是神的话，照着去行的时候，你必然蒙福。啊，弟兄姐妹，我来的时候我不认识神，但是我离开水牛城的时候，我带着许多许多神的祝福走来，这是我的家，是我们蒙恩的地方。我跟师母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的激动啊，因为我不是想来跟你们讲一篇道，28年了我没有回来过，但是我一直感谢那些在主里面帮助我的人。当我们完全不认识他的时候，神让一个家庭打开他的家，就是 Webster 他们家，江龙神他们接待我们，他说我还不认识主，他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约拿丹开车来接我们，接我们去，说我妈妈说请你们吃饭，我们说好，我们就去了。一去我以为很多人，就我们两个跟我们坐在那里预备的饭食跟我们讲，然后到最后我们要走了，他开车要送我们回去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车啊，我们也很穷。他说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接受了没有？我过去我觉得主很好，但是我跟他还没有关系。那天我要说没有，我一向都想说没有，我就说不出来，我真的怎么说都说不出来。我跟他点点头，我接受，已经接受了。什么时候接受的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接受了。江老师结婚的时候，他们听说我专门帮人家在结婚的时候啊做总管，到最后他们说你不要再做了，不然的话你将来不能毕业啊，你做那么多事情论文写不完，我写博士论文。他说你不要做了，我说我还是要做。约拿丹说我不在这个教会结婚，他带我去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小教会，他说我每个礼拜都在这里。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因为我以为他家很有钱呢，家里面都开放让我们来聚会，他家里面做的东西给我们吃啊，你知道他弹琴，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脸上有不高兴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到他们家里面去看，他住的地方跟我们地方有一个地方是相像的，就是他那里有很大的那个蟑螂会在爬的，你知道从哪里带来的啊？很大，那个是亚洲才有的啊，这美国的都很小的，他那个好大的，就爬的，他那个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后来他娶了中国人，他果然他就要跟我们完全一样。他结婚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让我去，我说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选这里？他说我这么多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是在这里做清洁工的，我心真的是非常感动。他不是赚很多钱，他哥哥在加拿大传道也是一样，他妈妈赚了这么很少很少的钱还要支持他一点，还有病啊，他们家里面他哥哥家里面还有病要寄钱给他们，但是他们都在忠心爱主在服侍。婚礼完了以后他很高兴送了我一件，我们说棉毛衫吧，他送了我一件。我告诉你，我今天虽然那么多年没有看到他，我知道他去了中国，你们如果知道他在哪儿告诉我。我每一天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我都穿那一件，因为非常非常的温暖，我纪念我们的弟兄在我们身上的爱。这边还有一个弟兄，他的爱我是不能忘掉。那时候我每一个礼拜 到北校区，那时候我们刚刚才开始这边北校区，29年前，到那边接弟兄姐妹啊，来到南校区，靠近我们的查经班聚会，我们来接的通通是年轻的弟兄啊，就刚才唱歌那个，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广东人，他们都讲广东话了，哦，他们好高兴啊！我那车子其实也不大，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马里布，你坐完了啊，很高兴。我今天还说我曾经在这里被人家后面车子撞过一下，我们出来我们说我们去查经班没有时间了，说没有关系啊，那个人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车子撞坏，他以为我会敲诈他要他赔了，啊，结果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就继续走啊。有一次真的这个车子那弹簧断掉了，因为超重，你们知道那个 shock absorber break is too heavy，你知道中国人都很轻的，怎么会断掉？因为我们带的太多人了。啊，我专门做这个工作。你们如果看这10周年的里面，如果有一个孙昌仁，就是我哈。那时候我不能接太太，太太在家里面，我们请了化工系的同学来吃饭，他在烧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啊，别人接他去，我就去接人到北校区这边来接人，冰天雪地，好了接人。啊，但是有一天我车坏了，我那个车你不要看它200块钱啊。才200块钱的车子，而且开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路上都可以看到，因为底盘锈穿了。哦呀，开，我还开到纽约去，我开纽约去带他们纽约夏令会，他们还敢坐的，你知道？我也敢开。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那个能源危机，去了以后可能没有油回来，我们说去不去？祷告以后还去。我们那个时候刚信主，什么事都敢做啊！现在信主久了，导师很多事情都是不敢做了哈。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被邀请来这里啊，以前有邀请我一次，我不敢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真的不够资格来，我不要来，我没有来。那是很多年前，人呢越长大越害怕。我不能忘记我们有一个弟兄老丢飙斩机，他会修车。那天我那个车子打不起来了，怎么办呢？怎么打不起来？我说今天晚上要用车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说找老丢，老丢讲广东话。我不是广东人，但是我是妈妈在广州怀我的，所以我从小就不怕广东话。他们讲了广东话，我在后面他们以为我听不懂，我差不多都听懂了。老弟就来了，那天很冷很冷的天气，老弟在那里帮我找出那个毛病出来 ，alternator 啊，这个东西在里面找，猜出来。我看到他手脚都冰了，我的心突然一下被冻住了。我看见我的弟兄，他自己也是读博士的，很忙的。但是他们都是一样爱主，他们也愿意听见这样的事情过来。老六带我去买汽车的零件，我不敢相信，他跟那个人讨价还价，啊，还跟人家说这些东西不好，为什么要卖这么多钱？我心想说算了，我们这个修车就算了，他本来就是多少钱就多少钱，跟这个没关系，你跟他，哦，他说啊，我们买东西都是这样的，你不要管，啊，让我来，啊，就去跟他讲。啊，讲了半天这个话，啊，我不知道多少钱，我就说到时候付了钱。他说，你们都被骗了，不知道。好了，他就帮我换好了。弟兄姐妹，在难处中间的时候，你才需要爱；在难处中间，你才需要救助；在难处中间，你才需要一个家。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我不想太晚。我希望明天、后天，我要跟你们讲非常积极的一面，光明的人生，永恒的盼望。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当我们在难处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人生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在患难中，我们不晓得我们这个人只有这一个身体，只有这一个心脏。我只要有几分钟不呼吸，我的脑就要死掉；我只要心脏一下子不跳，我这人就马上就完了。要换这个车子的零件还可以，但是我们身上的零件有的时候来不及了。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非常脆弱。当你看见这个大树一下子就被劈成两半，我们这个人的一生也是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你不要等到那一天才说神啊救我，因为你不一定有那一天。我曾经在急难中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情况，有一个基督徒开车带我，真的就是差一点就撞车，但180度转过来，后面一大堆的卡车从那旁边经过，他蒙上他的眼，他不敢看，他以为完了，这下子2个寡妇6个孤儿，因为他3个孩子，我3个孩子。那时候我坐在那里，我看他那样子的，以后车子转过来停在那里，没事。我说赶快开着车走，你要不然人家都给我们照相了，啊，算你们2个人傻在那里。我说你刚才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想到主？有没有想到说主啊救我？他说没有。
我只想完了，我说我跟你一样。
今天好多的人都想说，我快死的前一分钟我跟主说，主啊，救我，赦免我，我以前不认识你。
那一分钟不一定来到，
那一分钟来到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到神。圣经上面说，现在，现在，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不能告诉你这么多年30年发生的事。我如果告诉你，你们今天有一些人要像油推骨，你们读过圣经就知道油推骨是谁了哈。要听到半夜以后有一个人就摔下去摔死了，呀，我不会再讲下去。但是我告诉你，你们不要以为神不爱你，神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有一个美意，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今天如果神赐的生命不是丰盛的，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早就不传道，我不会到今天还在这里跟你们讲。我不是讲我自己有多好，我根本就不配来讲神的话。但是曾经有人为我祷告，有人为我付代价，有人在这里服侍过我，有人在这里帮助我，有人在这里接我，有人在这里劝我，有人在这里讲，有人在这里像今天一样。今天有人也会在主里面蒙恩，而且成为在神在人的眼中最有用的人，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的。每一个人神给你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如果没有神，你如果没有神，到你离开世上那一天太晚了。你不要以为我是随便说的，你们中间谁知道有人出过1000篇论文的，举一下手。一定有一位。我知道，吴教授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才去到化工系里，我去问他们说，这些教授的名字给我看一下，全部都不在了，有一些已经死了，有一些已经走了，啊，只有一位在。他说：“你去看他 ，Rukinstein 进了 Furnace 504号敲门。”谁开门？一进去，我说：“教授，你没变。”他很高兴，立刻请我坐下来，我们就跟他谈。他告诉我说：“很高兴。”他说：“你怎么样？”我说：“很好，很好。我过来看看你，我也认识你的一个学生，是你的学生带领我信主了。带领我信主的人不是一个，是很多。你们中间有好多人是带领很多人信主。今天是你们。”真正要高兴的日子，神要带很多人进入神的国，是因为你们，而不是这个讲道人。但是我告诉你，神做的工作啊，今天要显明出来。这一位教授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已经出了1000篇的论文，1000篇的论文。弟兄姐妹，我问他说，重要的是你有一天要离开世上，你去哪里？你以为我不敢问？你问问看，我问了没有？他说，人将来去哪里我很清楚。我说啊，他很清楚，比我还清楚。他说，人死了以后在地上埋下去了，灵魂没有了，就没有了。他说，灵魂是很复杂的事，没有身体就没有了。我说，谁告诉你？我说，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真的，今天你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不是会灭亡就死掉就结束你的一生。今天神要把他的永远的生命赐给你，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很危险，你知道你的生命需要一位救主，你知道你这个人是啊有缺点，没有办法完全像主一样，你我亏缺神的荣耀。神造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要规规矩矩的来彰显他的荣耀。你愿意到神面前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吗？世上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得罪，只有一位我希望你不要得罪，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他爱你，把他的生命舍了，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愿意保证你罪得赦免，保证你得到他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更保证他能够胜过阴间、死亡、地狱、撒旦。这一位主，他今天要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有诗歌的，请现在打开一下，打开一下，207首。有别人可以弹一下琴，207首，207首。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光明与喜乐，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207首。脱离贫乏，进入你复原。脱离罪恶，进入主里面，耶稣我来救你。我等一下要邀请你们真的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也许你带了朋友， 是你爱的啊，我们一起来唱来。
托你肩膀又朝一黑夜，耶稣啊龙，耶稣啊龙，进入自由光明喜乐，耶稣啊来救你，赎我的疾病，进入你眼睛，赎我的平安，进入你福源，主你给我进入主里面，耶稣我来救你。第二节，
好，我们再。你们已经是基督徒，请你们继续唱。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他是真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荣耀的神，他要把福气赐给你。耶稣，你今天愿意承认他的名，愿意得到他赐给你的生命，
你同过今日你指引，若你佛法进入你安稳，若你佛进入你欢喜，耶稣我来救。
好，我们现在请琴继续弹。好，我要邀请你们安静你们的心，看我们自己是极为宝贵的，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将他的生命为你而舍的。不要以为在这个世上一切的患难只是让我们忍受而已，这一切的患难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你可以得到神的爱，你可以得到神自己赐给你的祝福。今天当你心里面知道你不完全，你知道你的软弱，你愿意靠神所赐给你的生命来影响许多的人，能够爱许多的人，我等一下要为你们祷告，请你们有愿意的啊，我们邀请你来的啊弟兄姐妹，你就带他们一起到前面来，我们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子慢慢的过来没有关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得生命，你终有一天要来到主的面前，现在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太软弱，也不要太刚强，也不要太靠自己，因为不是靠自己的时候，神要来祝福你。好，我们现在就在请大家安静祷告，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啊，带你来的啊朋友们陪你到前面来。好，我会为你们简短的每一个简短的祷告，以后好，我们有一些陪谈员会啊跟你们谈话。好，不要害怕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今天的灵在这里啊，你们就会得释放，今天就在这一个蒙福的地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怕撒旦的攻击，不怕地狱，你不会再进到地狱里面啊！现在就请啊，请你啊，今天愿意啊，第一次啊，第一次愿意接受主的到前面来，好不好？来，好，我们请弹琴的时候，对吧？ 有带，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很今天来以前没有信主的啊，你就可以问问他，请他到前面来啊，等带他到前面来，不要等待啊，神今天要在这里做拯救的工作。有哪些人今天你说我愿意得到神给我的救恩啊，不要勉强啊，因为这是神给人极其宝贵的，不要的人将来啊他也听见了，听见了这样宝贵的救恩，他不要的哈。今天有愿意的人啊，我们现在低头，现在全所有的人低头哈，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请就停下来。主，当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你赐下救恩，凡进到方舟里面的就得救了。今天你已将救恩的门大开，邀请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中间有一些的朋友们，他们在罪恶中间挣扎，他们在难处里面，他们找不到一条路。主，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主，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主，只有你为我们舍身流血，才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家。今天也许主，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主你眷顾我们的日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啊就离开这个世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继续走下去。但是主，求你现在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主，让我们心里面愿意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求主你赦免我，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求主你赦免我，因为我有许多的惧怕，求主赦免我，因为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我顶撞你，求主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我今天愿意接受你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不要再浪费我的一生，我的父母离弃我，你必收留我。就世上的事都要过去，就年纪老迈的时候，主你纪念，后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我们心灵空虚的时候，主你来填满，主愿你现在接纳我，我愿意跟随你，愿意打开心门，请耶稣进到我心中，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主听我的祷告，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刚才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或愿意更认识基督的啊，我们现在请其他的人我们可以离开，然后我们一起在确实知道你已经蒙恩得救的啊，你就到前面来啊，到前面来，其他的人可以先离开，我会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陪团员也会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等你们好吗？